励你们能够带自己的圣经，我念你们大家跟着看，马可福音14:12，除教节的第一天，就是在逾越羊羔的那一天，门徒对耶稣说，你吃逾越节的筵席，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？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，你们进城去，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，你们就跟着他，他进哪家去，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，夫子说，客房在哪里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，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，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。门徒出去进了城，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，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。到了晚上，耶稣和12门徒都来了，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。他们就忧愁起来，一个一个地问他说，是我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是12门徒中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那个人。人子必要去世，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，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，那人不生在世上道。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，就拨开递给他们说，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，他们都喝了。耶稣说，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的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。他们唱了诗，就出来往橄榄山去。我们继续做个祷告。哦，我们在天上的阿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那我们今天这个主日能够分别为圣，来到你的教会，我们用诗歌来赞美，我们来读你宝贵的话，我们读诗篇来赞美。我们现在要看的马可福音，我们用福音书也来赞美，因为你是启示的神。愿你的话能够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，让我们有耳可听的就听进去，我们反复的思想，帮助我们也能够行得出来。因为以耶和华为国的那个国是有福的，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个名，就是你帮助我们能够成为这样子蒙福的，不止我们个人蒙福，我们的家庭也蒙福，我们的社区、我们的朋友都蒙福。就是你今天在这里得着该得的荣耀，所以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我们读到了马可福音，因为前两周是一个是受难，我们讲到耶稣的受难、埋葬，还有复活升天，我把次序就颠倒了一下，我就把16就先讲，然后我现在就回到了14。求神是恩待马可福音，从去年1月一直到现在。希望借着福音书呢，对我们基督徒能够更加的了解我们所信的福音是什么，对在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呢，也能够对福音有所认识。我们在14的1-12，就是前就是3个礼拜前，就 就是讲到了耶稣在伯大尼这个家庭里呢，被一个女子来尊崇。这个女子把她可能是出嫁的嫁妆的真拿达香膏打破，完全的倾倒在耶稣的头上。我们看到了这一个故事。那个故事的结束呢，是一个黑暗的结束，是耶稣的门徒之一犹大就准备要去出卖耶稣了，就做了一个伏笔。然后呢，这故事又继续的接着，就讲到了耶稣。这一段是耶稣我们很有名的一个图画，就是耶稣的最后的晚餐，就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所吃的最后一个晚餐。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大概有三个小故事。第一个故事就讲到一个晚餐，就是门徒预备最后的晚餐，正好那个是一个逾越节之前的一个宴席，有门徒预备一个晚餐。然后这个故事的中间呢，是一个讲到一个出卖，就讲到耶稣指出在他们的当中呢，有一个人要出卖他，讲到了出卖这个事情，英文叫 betray。然后呢，到了第三段呢，就讲到了主餐，就是耶稣为门徒设立主餐，也是为了今天我们基督徒为了教会设立主餐，就是耶稣设立主餐在什么地方。所以在这三个小的故事中，就这样子的连接，这个是耶稣在这个世上可以说是最后的几天的时间。几乎是最后的两天或三天的时间，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刚开始就是发生了已经接近了逾越节。然后这里呢有一个难处，就是说逾越节跟除酵节呢，这个两个名称在犹太人中已经变成反复的互相的使用，本来好像应该是两个的，可是现在好像变成了一个。这一个节是整个以色列的民族中最重要的一个日子，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可能像新年，所以那个节呢是犹太人的正月初一，是正月一月，他们叫正月一月。可是在我们西历中可能是三月或者是四月，好，就看什么。像我们最新年是发生在三月，所以说可能是三月或者四月。可是对犹太人的历呢，是那是他们的一月，因为是他们的民族就是在那一天产生的，出了埃及，所以是他们这个民族最重要的日子，是用来纪念神将他们从被掳之地，做奴隶的地方，在埃及地呢带出来拯救他们的日子。可是神也吩咐他们要在家中除酵，就是酵在圣经中就是讲指罪或者是错误的教导，所以要把错误的教导跟污秽罪呢要除去，所以要自我省察。我们刚刚读到了哥林多前书，所以他们那几天要自我省察的日子。救恩跟自我省察有的时候是有相关的，神要你我自我省察，知道哦，我是个罪人，才能够领受救恩。很多人不能领受救恩呢，就是因为他认为我都很好，我不需要的。那种人是没有自我省察，他内心深处是多么的可怕，他不晓得。好，所以这个日子一直要延续将近有八天的时候。那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呢，他们那天要在逾越节的 晚上要把那个羊全杀掉，可是他们这个羊呢必须是在几天前就要先预备，要找一只没有瑕疵的羊，在犹太人的状况之下应该是十号，就是说叫尼散月十号要选羊，然后到尼散月的十四号呢就要宰，然后尼散月就是所谓的逾越节，那个月呢的十五号呢就开始要守除酵节，这是犹太人的了解。所以我希望我们基督徒要对这个背景有点点认识，当你认识这个背景的时候，你来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你就才知道哦，有这么丰富的含义。可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这是除酵节的第一天，是宰逾越节羊羔的那天，他们守了这个筵席，或者是说耶稣的最后晚餐。可是事实上，很可能这个是真正的逾越节的前一天的事情，不是逾越节的当天，因为耶稣是在逾越节的当天被杀的，被钉十字架。那我们会继续读下去，会发现呢，耶稣被逮捕、审判、很快的审判、钉十字架，差不多一天的时间。所以，耶稣如果是在逾越节被钉十字架的话，他应该是在这个事情应该在逾越节的前一天。这个有很深的含义，因为耶稣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或羊羔，耶稣就是那一只。耶稣就是神早就预备好要在逾越节被宰的那只羊羔，所以他必须是死在逾越节，否则就没有意思。否则在犹太人中，有钱的人天天杀羊没有什么，就是那一只没有瑕疵的神的羔羊，要除去世人罪恶的那一只羔羊必须在逾越节被宰杀。所以我们读这里的时候，你要很小心。像我的和本圣经呢，那个在十二节宰逾越的羊羔呢，那是点点点，意思就是说没有那个字的，原文是没有那个字的，原文只是说牺牲逾越节，就这样子，没有讲羊羔的。可是如果不加羊羔的话，读的通顺。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你吃逾越节的筵席呢，筵席这个字也没有的，就是你吃逾越节，哦，什么叫吃逾越节？逾越节怎么吃啊？所以呢，为了帮助我们把筵席这个都加进去。可是这个有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告诉我们，当耶稣吃最后晚餐的时候，他是预备逾越节，可是因为是最后晚餐呢，本来是逾越节才吃羊羔的，因为在逾越节之前他们没有吃羊羔，因为羊羔就在他们当中，耶稣就是只羊羔或羔羊。所以呢，你一读的时候发现，这些门徒在即使好像是在守逾越节，事实上他们是这只羊羔羔羊是陪着他们过逾越节，预先过了逾越节，因为这只羊羔有一天在逾越节就要为世人的罪被宰杀。那耶稣最后一餐，我不晓得你我最后的一餐会怎么预备，很奇妙啊！神不告诉我哪一天是最后的一餐，如果神告诉我今天午餐是最后一餐的话，你想我要怎么预备？我可能十天前就开始预备了，得吃得痛快才离开嘛，对不对？那早就要预备，因为我每一天都花很多功夫预备了，我都知道这最后一餐我要怎么预备，是不是？ 可是这一位耶稣呢，他知道他明天逾越节就要被宰了，他就叫门徒什么去预备一个筵席。预备这句话在这段经文中就出现了三次，很奇妙的。起先呢，预备是门徒问的，他说：“哦，就说耶稣啊，你说是逾越节的筵席啊？”就说对耶稣说：“逾越节，你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？”门徒问一个问题：大家都准备走逾越节，那我们怎么预备？我们要怎么预备？这个问题很好的问题，你我怎么预备主耶稣的最后的晚餐？我们要预备，我们往哪里去预备？结果耶稣跟他们说呢，不是你们预备了，早就预备好了。耶稣说，你们就打发两个人进城，一定有一个人，这个人中文看不出来，必有一个男人拿着一瓶的水，还迎着你们面而来。哇，这个很困难啊！不过耶稣说，你们就进一个城，城里面人那么多，找谁啊？耶稣说，我给你个记号，是有一个男人拿着一个玉瓶，就一个瓶子装的水。当时犹太人的传统呢，拿瓶子的都是女人，拿瓶子出去打水的都是女人，所以你在街上看到男人拿瓶子大概有没有多少，很少，所以呢很容易认。啊，不仅是这样子，这一个人呢还是朝着你走来的，是那个人已经认得你了啊，那很好认啊，所以呢你就要去，你就跟着这个人进，他带你去哪一家，你去那家。你进去的时候要对那家的主人说一句话。夫子说：“我的老师问你，客房在哪里？”客房在哪里？这一句话呢，很可惜，少掉了两个字，很可惜，心意没有翻。耶稣不是叫他们做客房，耶稣在说：“我的客房在哪里？我的，哇，好厉害啊！我会不会去孙云家说我的客房在哪里？不会吧，对不对？我的，哇，这很厉害的一句话。耶稣是跟要他的门徒跟这个家的主人说，那客房是我的。”不是你，是我。你要了解，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的。到底谁在预备？是这个主人预备，门徒预备，到底是谁在预备？我的客房在哪里？我的客房。那客房呢？这个也很有趣的哦。客房这个字曾经出现在路加福音，就是当耶稣出生的时候。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，就生了玛利亚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没有地方，客店就是客房。我们的主拥有一切，我的主，他来到世上的时候，客店都没有地方容他。出生是这样子，他离开世界之前还得向人家借客。这一位拥有世界的主，拥有所有的，为了你跟为了我，一无所有，成为贫穷，穷到一个地步，生的时候没有客房，死的时候也没有客房。你我中间有谁是这个样子？ 我们好多人怀孕的要生孩子的早就做什么所谓的 baby shower， 对不对？啊，床铺都买了，床垫啊，尿布、奶粉都买好好，对不对？耶稣来了世上，客房里面，我们哪一个人要死之前不是都有家产的，房子都有的，至少有他们，对不对？那耶稣吃最后一餐的时候，连客房都没有，还要向人家借。他不是这么的委屈，他知道，就他说是我的客房，我的客房的。所以呢，门徒第一问题，然后呢，耶稣告诉他们一个预备的吩咐。耶稣就是说，那个人会指示给你们一个摆设整齐的大楼，你们就在那里为我预备。你们为我预备，就在那里。是耶稣对门徒的吩咐，本来是说我们在哪里预备呢？耶稣说，你们就在预备好的地方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个地方早就摆设整齐了，老早就好了。神让他们有这个福分能够参与，说你们预备是不是早就已经摆设整齐，桌椅都排得好好的。到底是谁在预备呢？
是做人们比较会有的。
你我以为我们为神做多了不起的事情呢、啊？是你在预备，还是神早就预备了？是给我们一个福分能够沾沾光，参与一下。最后一个预备呢，他们就出去了，进了城，所遇见的事情，正像圣耶稣所说的，他们就预备逾越节的筵席。我这个圣经在那个代名词上的转变非常的有趣，我们。你们预备，圣经的作者说，他们就顺服的预备。预备的参与这个预备的是谁？圣经这边马可福音告诉我们是两个门徒，其他的福音把名字都告诉我们了，一个是彼得，一个是约翰。彼得、约翰是当时耶稣的内圈的门徒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。耶稣常常带跑东跑西的，那彼得、约翰呢？是当时早期教会的柱石根基。啊，彼得是我们知道是也是为耶稣殉道的，因为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雅各是很早第一个死的，那剩下的是彼得跟约翰。那彼得呢是很有分量的，所以行传的前半段几乎都讲彼得有分量，领袖彼得可以插爱讲话代言人。那约翰又不一样，约翰我们就知道约翰是所谓的爱的使徒，是被耶稣所爱的。约翰是耶稣十二个门徒中寿终正寝，就是活得最久的那个。这两个是一个极端的代表，这两个是耶稣十二个门徒的领袖。预备是谁在预备？领袖在预备。做教会的领袖不能坐在那边说你预备这个，你预备那个，你预备这个啊！领袖要带头做预备的工作，就这两个门徒，其他的十个还不知道在哪里。这两个门徒他们就预备了。月经的这个是在晚餐的这种情况之下，耶稣在这个世上吃最后一顿饭的这个情况之下，耶稣知道是最后一顿，你我都不知道我们哪一天是吃最后一顿，他知道。可是在这个状况之下，门徒就在那预备他 正每年都过个月期嘛，啊，就这样预备。可是，在这个状况之中，有阴影存在，就是耶稣知道有一个人要出卖他。耶稣在面临吃最后一餐的时候，他的心中沉重，他知道有一个人要出卖他。事实上，走十字架的道路不是耶稣的难处。当然，耶稣在哥西马尼园都在祷告。可是呢，耶稣在这里有一个难处，就是说，有人出卖他。这个人还是已经跟了他三年的人出卖他。我今天在默想的时候，想到圣经有一句话说：“神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”我相信那个是彼得所说的，是很符合这一段的经文。就是说，耶稣知道犹大要出卖他，可是耶稣实在不希望犹大变成沉沦之子，因为神不希望有一个人沉沦，包括犹大在内，因为神都希望人人都悔改。就在这种的状况之下呢，耶稣三次的提醒犹大，一次还不够，两次还少，耶稣三次的提醒犹大说：“悬崖勒马，及时回头。人神要人人都悔改，包括在内。”第一次是他们正坐席正吃，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。”耶稣指出。不是其他的人哦，就是今天你们十二个中有一个跟我一同吃饭的人要卖我。那我们刚刚读前面的经文，在四章的十六节，就是犹大已经去跟那个祭司长都谈好了交易的合同都签了，要卖耶稣的。那他听到应该很清楚是对他讲的喽。是不是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坐立不安，圣经也没告诉我们，耶稣就讲了说与我同吃的人，那个时候他们在坐席的当中，与耶稣同吃的人要卖他。一次讲还不够，时间就吃饭过程又过去了。那他们呢，有些人听到了呢就忧愁，一个一个问耶稣说是我吗？可见他们也不太有自信哦，到底是不是我？相信犹大也问，会是我吗？临时顾问也问。可是耶稣就跟着他们接着说，是十二个门徒中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那个人。我们要了解这个状况，当时他们坐席的时候呢，就是有一些汤，那有那个应该是无酵饼，然后他们会沾在这个汤里面沾着这样吃。那个盘子呢，装那个汤汁的那种呢，不是说传来传去的哈、哦，大概是几个人面前摆一个吧，几个人面前摆一个，因为他们有十三个人，不可能一个盘子或十三人大老远的。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一家去吃饭，如果圆桌是蛮好的哈、哦，大家同样的距离，对不对？长桌就很麻烦，美国人都不知道怎么，都是抱怨美国的正式餐厅都长型的，对不对？圆桌摆不下，好，长桌的就很麻烦。像我们有的时候去跟家人吃饭呢，我都知道不了说我的手长。摆在最尾巴，是手勾得到，手短的就坐中间一点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你要了解，他们当时不是像我们这样子坐，他们坐是这样子啊、哦，不可能手长到那个地步，最那边的粘在这里。可见那个盘子一定很多的，是不是？那可能按照教会的历史说，耶稣可能坐在中间，那旁边一个可能就是约翰，他就会在耶稣的怀中问出。 这么远跑到耶稣的怀中啊，一定是在耶稣的旁边。很可能另外一个耶稣的另外一边的，很可能就是犹大。所以你要想象，就是说耶稣说与我站在，这个讲的不是很清楚哦，应该是翻译成与我站在同一个盘子里的。好，那就是十二个人范围是又缩小了，对不对？很明显范围缩小，耶稣就把那个范围缩小，再一次的提醒啊，跟我同站在同一个盘子的人要来。那时间又过了，那耶稣接着说，人子一定要去死，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，但是卖人子的人有祸了。我教会历史中人的叛逆到一个地步呢，是真可怕。人怎么不会把神的话来曲解？教会的历史，很多人为犹大大的抱不平，说犹大冤枉，犹大没有这么坏。事实上，犹大呢是帮耶稣的忙啊。耶稣上十字架呢是帮他一下，对不对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犹大真可怜，这个好心没好报，帮了耶稣完成了救恩呢，居然留下这个臭名万世，真冤枉。教会历史很多人这么说的，犹大在帮助耶稣的。你不能误会犹大，所以你们要去读犹大也有福音书的啊。人背逆神给到一个地方，因为这句话呢，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的话没有错的话，他这边说得很清楚嘛。你怎么正读横读斜读，你可以读得很清楚。耶稣说人子就是他自己一定要离开世界，这边是说去世，就是离开世界呢。原文是包括着含义是自愿的、主动的。因为耶稣说，没有人可以夺去我的性命的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没有人可以夺耶稣的生命的。他如果不是自愿的话，我们拿他没办法。所以呢，耶稣说，我不需要犹大来帮助。我不需要借着门徒出卖我才上十字架。十字架是我必要走的路，不需要借口出卖。所以耶稣说卖人子的是有祸的。你想这句话会是正面还是负面的？我不晓得为犹大辩屈的人到底是希望为犹大辩屈呢，还是为自己辩屈。你说我今天不顺服神也是有道理的哦，啊，我也是有道理的，我可以东解释西解释，为我自己做一个解释。这么坏的人都可以解释了，我这个不是那么坏的人也可以解释。你可以想到，从这个教会历史中，我们可以发现呢，人心是如此的状况。然后最后很快的就要讲到主餐，在最后的晚餐。在出卖的这个阴影之下，耶稣设立了主餐，或者是我们讲圣餐。耶稣在被出卖的那一天，就是那个晚上呢，就门徒设立，为门徒设立这个主餐。我们刚刚在哥林多前书记载非常的清楚，耶稣拿起拨开，在路加福音特别强调说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这么说。在这里，拿跟吃，也就是说你们拿着吃，拿跟吃是完全是一个主动的动作，就像耶稣要去世呢。主动，所以你我今天领主餐，我们拿饼吃饼呢，是个主动，是我们甘心乐意的主动，是 是发自我们内心的，是别人没有办法勉强你的哪根刺。然后拿起杯，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是说，为多人流出的。然后路加福音特别说是为你们流出的。这个血不仅是为多人，也是为我们流出的。那耶稣的血呢，要跟你跟我立一个新约。然后耶稣说什么呢？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个日子。这个耶稣就告诉我们，有一个神的国要来临。在神的国没有来临之前，耶稣在天上不再过所谓的逾越节或者主餐的宴席，他一直等待那一天。神的国降临的时候，要邀请所有相信他的人来赴宴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羔羊的婚宴，就将有一个更大的筵席，是为所有得救的人所预备的。那天主耶稣要与这群人喝那新酒，因为那是一个全新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这群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，是属于被邀请去赴羔羊宴席的人。这群人是有福的。在一个充满黑暗的这个环境当中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没有办法再讲的再仔细。在这种光景当中，督脉一直环绕着耶稣这个阴影。当耶稣讲出去的时候，门徒心中也受到了这个阴影，督脉一退。那耶稣在这种阴影之下，吃了他世上的最后顿饭。那在这个阴影之下呢，他为门徒设立了主餐、圣餐，为我们今天得救的人设立。在这个阴影之下，他知道他要得荣耀，他要到天上呢，这一群人还要在地上，这一群人还要在地上，世世代代，2000年后，你跟我，我们可能今天已经过所谓犹太人的逾越节。可是我们生命中也要像他们，常常要省察除去我们生命中的教。然后我们呢，教会每个月要守主餐来纪念主，在整个过程中，你我是否有想到有没有所谓的出卖的阴影在你我心中？我们什么时候把神卖了？你我可能都叫。那现在所谓的出卖呢，是比较英文叫 subtle， 比较看不清楚。那我们当然没有办法把耶稣抓给人说卖个32银子这个情况。我们何时把我们的信仰廉价的卖掉？我们都想。当我们在筵席的状况之下，当我们在守主餐的状况之下，我们是怎么样？所以保罗语重心长的跟哥林多教会的人这么说：你们是很得神恩待的一群人，可是你们中间的问题这么的多。所以他跟哥林多教会呢，就把他的心意都表达出来。所以当我们在守这个主餐或筵席的时候呢，你我有没有想到我们自我省察，我们曾几何时把我们的信仰都出卖掉？出卖是很严重的一句话，或者是抵赖、否认，或者是什么情况，或者是我们神给我们的教导，我们没有好好的遵守。希望呢， 耶稣在逾越节的筵席上被出卖呢，不发生在你跟我身上。我们在守所有的神给我们祝福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好好思想这位羔羊拥有万物，他来到世上成为贫穷，所以你我可以成为富足。富足中我们不要把神忘了，不要把神卖了，不要把我们的救主卖了。这个是我们要好好思想，这也是我要常常提醒我自己。在困苦中我们可能到神的面前拼命的求，可是蒙祝福的时候我们转头都忘了，这是我们的难处。但是神在这过程中要借着他的话反复提醒我们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，让我们再一次的来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可以分别出来，就安静的在你面前来读你的话，来有所领受。父神帮助当人的话结束的时候，让有我听的人可以听见神你借着不配的人，借着软弱的器皿所要传达的话，如果是神的心意的，就求神你留在我们心中，让我们自我反复的醒察。我们看犹大是看得非常的清楚，可是我们看自己有没有这么清楚？所以求神你帮助我们常常醒察我们的内心，来仰望，求神帮助，求神怜悯。